我脚前的灯。有一位名叫安托万·德·圣修伯里的法国作家曾经说过，如果你想造一艘船，不要召集人们去收集木材、分配工作，并下达命令。他还说，相反，要教会人们渴望和向往那浩瀚无垠的海洋。换句话说，不要只是给人们工具和任务，要给人们一个愿景，因为愿景能够带领你完成任务，让你能够梦想。今天早晨，我希望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9篇，这是最长的一篇诗篇，也是整本圣经中最长的一章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诗篇119篇是一个愿景，这是关于在人生起伏中与神建立关系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。这是与永活的神建立健壮而充满活力关系的一个愿景。让我一开始就说清楚，这不是一篇我告诉你应该更多读圣经的讲道。也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多读圣经，但这不是这篇讲道的主旨。正如那位法国作家所说，这不是一篇关于收集木材的讲道。相反，这是一首关于渴望那浩瀚无垠大海的诗篇。这是一首由一个喜爱神话语、以神话语为盼望、在日常生活中以神话语为生的人写下的诗篇。另一位作者说，诗篇119篇并不是在强调要把经文带进你的生活里，更重要的是，当神的话进入你的里面时会发生什么？你看到区别了吗？诗篇119篇里没有充满读你的圣经、读你的圣经、读你的圣经这样的命令。不是的，相反，这是一幅愿景，是一位作者的见证。他说，哦，我是多么爱慕神的话语，也亲眼看见神话语在我生命中的影响和能力。这正是我今天早晨想和大家一起探讨的内容。所以如果你手上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诗篇119篇。诗篇119篇有很多经文，所以我们不会把它们都显示在屏幕上。请花点时间在你的手机或圣经中找到这段经文。现在，这周我不打算由我来读这些经文，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。Sundar， 今天在这里，他不仅要读这些经文，而且他最近背诵了诗篇119篇，他将把这些经文用心背诵出来。我们会把它分成五个部分，所以请和我一起看诗篇119篇1到8节。上个主日，在森林里，我们一起看了耶利米书17章，讲到两棵树，其中一棵树是一片干旱沙漠中的孤独灌木，这是依靠自己能力，不信靠耶和华之人的写照。这描绘的是一个信靠自己而不信靠神的人。但另一棵结果子的树，长着绿叶的树，是栽在溪水旁的，是那依靠耶和华的人。耶利米说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还看了诗篇第一篇，也是同样的意思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同样的语言也出现在第一二节，行在耶和华律法中的人，日不会遵守他命令的人是有福的。所以请把这看作是上周讲到的第二部分。诗篇119篇向我们展示了通向祝福的道路。这条道路同样需要靠近水源，靠近源头。也就是说，要通过神启示给我们的圣言，亲近神。在这篇诗篇中，形容神话语有几个不同的词：训诲、律法、神的道、见证、训词、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审判、话语、应许。虽然这些词的具体含义不完全相同， 但在本诗篇中都是同义词。在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这首诗的第一小节中，我们就能看到许多这样的词。诗篇119篇有一个独特的结构，全诗共22节，每节有八句，每句分为上下两行，八乘以22等于176，因此这首诗有176节。这22节中的每一节都以希伯来字母中的一个不同字母开头，希伯来字母共有22个字母，因此第一段以第一个字母雅勒夫开头，就像我们的字母 A， 接下来是贝特，就像我们的字母 B， 依此类推，除了五节以外，每一节都直接提到神的话语。现在，因为这是最长的一章，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解这首诗篇的每一节。也许有一天我会用整套讲道来讲解诗篇119篇，但今天早晨我想重点讲几节经文，并尝试将这首诗篇作为一个整体，一个思想来理解。所以请和我一起看接下来的部分，诗篇119篇第9到48节，请再和我一起看第9节，诗篇119篇第9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多年来，我和许多在情欲和色情上挣扎的年轻人交谈过，我也认识一些同样在这方面挣扎的年轻女性。现在，诗篇的作者并没有高速互联网，也没有智能手机，但我们在这里看到挣扎是一样的。我如何保持纯洁？答案是什么？是通过屏蔽某些网站吗？是通过向其他人负责吗？这些方法都很好，也确实有帮助。人说，保持纯洁的方式是按着神的话语谨守自己的生活。是通过认识神的话语，是通过浸润在圣经当中，是通过珍视神的命令。诗篇119篇37节说，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的事，又叫我在你的道路上生活。同样，诗人并没有我们今天所有的现代诱惑和分心，但诱惑依然存在，让人去看那些不真实、不高尚、不纯洁的事物。他祈祷说，叫我转眼离开这些事，帮助我行走在你的道路上，因为你的道路是生命。
真是神的话语帮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我从未遇到一个对内心的情欲感到满足的人，相反，当他们落入试探时，他们会憎恨自己，他们想要致死那样的罪。借着耶稣基督，你可以致死罪，而他赐给你的资源之一就是他的话语。当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时，他用的防御系统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语，就是圣灵的宝剑。真是神的话语帮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，真是神的话语帮助你胜过罪和试探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请再和我一起看第11节，诗篇119篇11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背诵经文可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它坚固并鼓励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胜过罪和试探。因为神的话语常常与你同在，在你的心里，在你的思想中。
达拉斯·威拉德写道，如果我必须在所有属灵操练中做出选择，我会选择背诵圣经，因为这是用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充满我们思想的基本方式。今天有些人可能会说，背诵圣经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我们在手机上随时都能查到圣经。但这不仅仅是关于获取圣经，关键不在于获取，而在于居住。哥罗西书3章16节说，要让基督的话
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心里，住在你里面。居住的定义就是在特定的空间里生活，让基督的话住在你里面，让他的话语在你里面生活，给他一个房间，在你心里，给他一个大房间，并用圣经充满他。关键不在于获取，而在于居住。我们能够在手机上拥有圣经，这是很棒的，感谢神。但圣经并没有说要让基督的话住在你的手机里，而是要住在你里面。今天早晨，桑达就是一个例子。桑达，你当初为什么要背诵诗篇119篇呢？
最近桑达做了眼部手术，但这对他来说并不妨碍他在康复期间默想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早已存记在他的心里和意念中。
诗篇119篇49-88节。
诗篇119篇不仅仅讲述了坐在山巅拥有美好日子的经历，也讲述了经过艰难和受苦。
请看第50-51节。
诗篇119篇50-51节。这话将我救活，在我受苦中是我的安慰，因为你的应许将我救活。骄傲的人极力讥诮我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律法。诗篇119篇61节。
恶人的绳索缠绕我，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。
诗篇119篇69节。
骄傲人用谎言陷害我，我却全心守你的训词。
这位诗篇的作者正处在征战之中，他受苦，身边的人在诽谤他、作恶，他正面对极大的压力。
尽管如此，他仍然把盼望放在主里面。这引出了我的第二点。
二，
珍惜神的话使你在患难中仍有盼望，尽管他被仇敌包围，他却记得神的话。他对主有信心，因为他知道神是谁。请看第68节。
诗篇119篇68节。
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这是一节值得背诵的经文。这是一节要藏在心里的经文。
当一切都如你所愿时，说神是善的很容易。但当一切都分崩离析时，你还能说神是善的吗？
如果你对神的认识是建立在环境之上，这将很难做到，因为环境会改变。但如果神的话住在你里面，如果你认识他的性情和属性，那么当苦难和患难临到时，你就会坚定不移。痛苦仍然会有，苦难仍然会来，但在这一切当中，你可以说，主啊，你本为善，你的道路也是善的。
看看这有多重要，我将跳到第92节，
诗篇119篇92节。
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亡了。
这些话多么有力量，他说，如果我没有喜爱你的话语，我就会死去，我撑不过来的。
珍惜神的话能让你在苦难中拥有盼望。
我们来看诗篇119篇89-128节，看看作者如何描述神的话语。
诗篇119篇97节，
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默想。
诗篇119篇103节，
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
在这篇诗中，作者有十次谈到神的话语成为他的喜乐。
责任和喜乐之间有很大区别，因为我愿意而去做，和因为我该做而去做，也是有很大不同的。
从诗篇119篇中，你会感觉到作者并不是每天早上醒来
都强迫自己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。对他来说，这似乎不是一种责任。
相反，这更像是他的喜乐，他心甘情愿地去做。
你可能会听到这些话，然后想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这让我想起了那个网络迷因，我希望有人像他看他那样看我。
你读这篇诗篇时可能会想，我多希望我能像诗人那样看待神的话语。
其实我认为这是可能的。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三点。
三，珍惜神的话使我们从责任转向喜乐。
但我认为，有时你需要经历责任，才能进入喜乐。你必须去尝试，才能看见主是美善的。有时候，你需要因为当做的缘故去做一件事，才能到达你想去做的地步，从责任走向喜乐。让我举个例子。
我小时候会骑自行车，但长大后就不再骑了，我更喜欢走路。
走路是免费的，也不用把什么东西锁起来。
但是当我的孩子们开始骑自行车时，我需要和他们一起骑。
当时我其实并不是很兴奋，但他们开始骑的时候，我就和他们一起骑。很快，我就买了自己的自行车。和他们一起骑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。
骑自行车没有车流，是很好的锻炼。现在，每当我有机会，我都会骑自行车。
我很享受这件事，
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乐趣。这并不意味着它总是轻松的，
有时候需要付出努力，特别是在上坡的时候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喜欢骑自行车时的自己，我喜欢那种感觉。正如谚语所说，健康的人会做健康的事。而当我骑自行车时，我感觉自己很健康。
同样，属灵健康的人会做属灵健康的事。
如果我们每次读圣经时都能充满喜乐，那真是太好了。
如果我们每天早上醒来就能读30章圣经，那也很棒。但如果你像我一样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。
有时候你起床时很想读神的话语，有些日子则感觉像是一项工作，就像骑自行车上坡一样。但有时候你需要经历责任模式，才能进入喜乐模式。我要这样说，我从来不后悔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。有些日子读神的话很容易，有些日子则感觉更像是任务，但我从来不后悔。
属灵健康的人会做属灵健康的事。
属灵健康的人有属灵的习惯，那昼夜思想神律法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部分，诗篇119篇129节到176节，让我们为孙德尔
鼓掌。谢谢你，弟兄，为我们树立了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的榜样。
我想回到诗篇119篇中也许是最著名的一节经文。第105节，诗篇119篇105节，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
也许你知道那首歌，我以前说过，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时，似乎神更倾向于用手电筒来引导我，而不是探照灯。探照灯能产生大量的光，而手电筒产生的光则要少得多。重点是，神通常不会像探照灯那样对我说，克林特，这是我为你人生预备的30年计划。相反，他通常只给我看下一步，然后再下一步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引导我。他更多的是用手电筒来引导我。我们在105节也看到同样的画面，诗人并没有说神的话语像探照灯一样，让你能看到一切。他说，这更像是一盏灯，照亮神要他走的道路。
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，
神对我有什么旨意，神为我的未来预备了什么，神希望我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。我相信你们中许多人今天也有同样的问题。圣经并不会告诉你应该成为医生还是律师，圣经也不会告诉你应该住在中国还是英国，圣经没有明确指明你在婚姻上应追求的特定对象。对于这些具体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和神的子民在做决策时寻求智慧。换句话说，圣经不像谷歌地图那样告诉你走两公里在这条街转弯，走五公里在那条街转弯。谷歌地图给的是非常详细的指引，而我认为通常圣经并不会给我们具体的细节。
相反，我会把圣经比作指南针。
有人用过指南针吗？指南针不会给你具体的指示，而是告诉你前进的方向。它告诉你是否走在正确的路上。我的最后一点，珍惜神的话语，会引领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
当我和你们中的一些人交谈时，有时你们会担心自己将来会做出错误的决定。
这很正常，做重大决定确实会让人感觉到害怕，但我相信如果你沉浸在经文中，如果你在主里面喜乐，寻求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，
如果这是你的内心渴望，是你的祷告，我真的不相信你会做出毁掉人生的糟糕决定，
因为他的话是你脚前的灯，当你信靠他时，他会使你的路正直，
他会给你足够的光去迈出信心的下一步。
当你到了那里，他又会给你足够的光去迈出下一个信心的步骤，如此继续。再次强调，诗篇119篇描绘了一个意象，
人与神的关系在生命的高低起伏中可以是什么样子，而你手中就握着通往这个意象的钥匙。不论你手里拿的是纸质圣经还是在手机上，记住第一节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遵守他法度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神已经借着他的话语向你启示了他自己，而神启示的完全乃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而是要成全律法。他为你死，使你可以活着行在神的道路上。诗篇119篇不是你生命中一个遥不可及的意象，这是可能的，是可以实现的，而这都始于一个非常简单的行动，就是打开这本书祷告。第18节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，就是这样简单，也是如此荣耀。